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目问好。今天是当地2133年4月19号，公元2006年6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诺贝尔奖得主、南韩广州峰会奖选都达赖喇嘛的致辞；新德里西藏难民居住区面临忏悔危机；藏人和支持者在日内瓦游行，呼吁关注西藏问题；西京西藏学研究中心举办佛经展；非暴力争取西藏独立培训会即将在德国举办；人权观察要求上海合作组织尊重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诺贝尔奖得主、南韩广州峰会奖选都达赖喇嘛的致辞，下面请听得基米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南韩时报消息，南韩广州市政府从今天星期四15号开始举办为期3天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广州峰会，共同就韩半岛和亚洲的民主主义、推广和平的方案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南韩广州市政府的邀请，原计划在6月份访问南韩，出席这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广州峰会。但是由于南韩政府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拒绝达赖喇嘛的签证申请，但是在这次广州峰会上将宣读达赖喇嘛的致辞。南韩广州市共邀请了20位诺贝尔和平奖个人获得者和团体，除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外，还邀请了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知名人士出席从今天15号开始举办的为期3天的广州峰会。诺贝尔奖得主在今天星期四的官方纪念南韩518民主起义日仪式上将种植树木，以表达在1980年5月18号民主起义日这天为争取国家民主、维护法律而受害的南韩人们。明天星期五下午1点半就518民主起义精神为题举行首场会议。虽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因签证受阻而缺席，但是广州峰会将在首场会议上宣读达赖喇嘛的以宽容与和解、人生快乐的讯息为主题的演讲词。全球的广州起义者和人权活动人士在南韩广州峰会举行期间将举办一个主题为用真实向力量发言的相片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在3天的广州峰会上就人权、非暴力和朝鲜核武危机等方面相互进行探讨，并就韩半岛方面发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广州宣言。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多杰发来消息说，本周一，新德里曼中之拉桑耶岭西藏难民居住局负责人收到了一份由印度 BWG 民众事务小组的拆迁房屋通知书。通知书中指出，将在一周内沿曼中之拉公路岛桑耶岭西藏难民居住区的约150英尺之内该有的全部房屋和建筑进行拆毁。桑耶岭西藏难民居住区雅木尼沿之300米的地区也将决定种植树木，因此要求位于这些建设区的民众必须要尽快搬迁。印度 BWG 民众事务小组的这份通知书中还强调，桑耶岭西藏难民居住区私自占用政府土地，并警告在收到通知书的一周后没有自行离开，政府将强行拆毁房屋，并决定没收所有的家产。另外，印度最高法院也下令通知行程，政府将收回桑耶岭后区雅木尼岛300米地区的土地，拆毁所有桑耶岭西藏难民居住区的房屋。虽然在过去一年里，桑耶岭西藏难民居住区部分商店和房屋被政府关闭和拆毁，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像这次一样用政府文件下达命令，因此对这起强行拆毁房屋的事件引起了居住在印度各地区的所有流亡藏人的极大关注和担忧。有人认为这一举动将会对西藏民众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危机， 因此必须要向其他国家申请难民庇护。也有人说，这一事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失去国家、流亡他乡的历史悲剧。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和西藏人民议会、藏野岭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以及各非官方性组织和个人，为了避免发生拆毁房屋事件，本周三特派代表接见了印度内政部部长为首的部分官员进行妥协，并计划将会晤新德里市长和印度总理等高级官员，呼吁取消拆毁藏野岭西藏难民居住区的计划。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藏人和支持者在日内瓦游行，呼吁关注西藏问题。下面请听戴金梅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19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前夕，瑞士各支持西藏组织联名发布新闻声明，呼吁在大会上各理事成员关注西藏人权，提及西藏问题。声明指出，各支持西藏组织成员将在会议期间举办游行集会。集会上将邀请西藏知名前政治犯、近期从美国前来瑞士寻求政治庇护的拼作尼尊，就15年狱中生涯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进行作证。瑞士各支持西藏组织联名发表的这份声明中指出，自中共入侵西藏以来，西藏的基本人权、言论自由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一直遭到中共的严重践踏，藏人时常遭受压制、非法拘禁和判刑以及非人虐待。声明呼吁，联合国新任人权理事会成员以公正、平等和正义的人权标准看待中共恶劣的侵权行为。声明同时呼吁中共尽早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或者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声明说，北京应该采用独特的机会来和平解决僵硬持久的西藏问题。从今天开始，世界将等待和观看北京的言语和行动。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人间社消息，印度西晋首府甘多可，一座有30多年历史的西藏学研究中心今日举办了佛经展，向民众展出了大量珍贵的佛教经典。设立在印度西晋的西藏学研究中心，于1975年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奠基，第二年由印度总理尼赫鲁揭幕。该中心专门研究西藏的风俗、文化和宗教等，中心内有30000册，包括佛学和医学、哲学以及许多雕塑和唐卡等艺术品。西晋地处西藏、不丹和尼泊尔之间，是印度半岛上面积最小的国家。1975年并入印度，西晋人信奉由大乘佛教和藏传佛教融合而成的喇嘛教和印度教，因此西藏佛教寺院到处可见。其中最壮观的是龙塔寺，建于1717年，是前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仁波切的修行之地。请继续收听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非暴力争取西藏独立培训会即将在德国举办，下面请听戴金梅多的详细报道。
总部设立在美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将于下周二20号到26号在德国都塞尔多夫举办非暴力争取西藏独立的培训会。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活动者、西藏社区组织者和人权活动者将聚集在德国参加这场为期一周的培训会。该组织将主要以非暴力、基层民众的组织法和自由斗争的艺术等方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支持西藏组织的各领袖们进行培训。来自卢克斯组织和各地的社会正义中心以及环保组织等富有经历的参与者将在各项有关西藏的问题上进行讨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目前正邀请更多的世界各支持西藏组织成员和人士参与在德国举行的非暴力争取西藏独立的这场培训会。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诺维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上海合作组织在今天召开元首理事会的前夕，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本周三发表声明，呼吁上海合作组织的会员国不应该以反恐名义惩罚和平的异议人士和侵犯人权。 人权观察发言人兰斯拉蒂克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应该明确承诺遵守国际人权规范。他说，上海合作组织这次开会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合作打击反恐主义。人权观察呼吁上海合作组织的会员国在执行反恐的时候也必须承诺履行保护人权的国际规范。人权观察表示，虽然区域合作对打击恐怖主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人权观察担忧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会因此强化镇压异议分子的不当做法。人权观察说，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中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六个国家，都有以反恐名义严重违反人权的记录，特别是打击和平、要求民族自觉的人民。人权观察发言人兰斯拉蒂克说，中国发动所谓打击三种罪恶运动，也就是打击恐怖主义分子、打击分离主义分子和打击宗教极端分子，而藏人和维吾尔人常常是受害者，遭受被任意逮捕、惩罚，或者传统的宗教集会场所被迫关闭等不公平的待遇。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节目都播送的巴瓦克桑坚称中医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归根结底，在这一时期，满清在西藏的政治、外交、军事等各方面的影响力犹如塑像般，起不起任何作用。形成这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乾隆皇帝去世后，满清皇帝对佛教的信仰犹如秋季之落叶渐渐消失，随着施主与被施者的关系也被断绝。第二是蒙古已经不具备对满清的威胁，这样满清对达赖喇嘛的依赖感也日益消失。第三是满清统治的广大土地遭受西方外国势力的侵略，他的势力犹如下旬之月，随日缩小。第四是因为西藏不属于满清统治的范围，满清政府呢已经失去帮助西藏的诚心。西藏摄政王蒂姆阿旺洛萨赤烈柔系辞职后，于1895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1904年英国侵略军到达拉萨之际，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到蒙古，西藏的政教事务暂时委托噶登赤巴洛萨金村负责。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蒙古和塔尔寺的驻西期间，清朝皇帝前后写信表示慰问，并派人送来慰问评礼。所有各地之官员按皇帝命令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公元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经过圣地五台山到达北京，受到了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的热烈欢迎，并举行盛大的宴会，表示了对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无限尊崇。达赖喇嘛向慈禧太后提出现英军侵略西藏，请求满清予以支持，并要求制止清军在康区的违法行为。慈禧太后愉快地同意了达赖喇嘛的要求，并提出西藏与满清应该像以前一样保持稳定友好的关系，还给达赖喇嘛赠送了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刻印的西天大善自在佛之金册。在返回西藏时，下令各途经地方官员做好一切准备，搞好对达赖喇嘛的护送工作。达赖喇嘛也向满清皇帝祝福家愿，并赐予厚礼。此后呢，为刚刚去世的太后和皇帝表示慰问，在北京的28座寺院进行诵经祈祷，为宣统皇帝的即位典礼敬献贺礼，并祝贺皇帝年寿国盛。公元1904年8月3日，英国军队到达拉萨，9月7日在西藏首都拉萨藏英间签订有10条内容的拉萨条约。
以上听到的是由的金密多播送的巴瓦克桑坚称中医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星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